迎收听竹县管所随身听，凡样素堂主编管所随身堂，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你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我是主持人明珠。今天的主题呢，是你有所不知的浪漫竹东。竹东旧名又叫做树起林，是一个充满客家风情以及艺术气息的淳朴小镇，也是非常适合能够用步行走路的方式呢来好好探索。而沿着竹东火车站出来，周边你就可以发现到有非常多的装置艺术，还有彩绘的围墙，也有许多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馆，比方说萧卢松艺术园区、皇城竹联文化馆等等。当然也有号称是竹东人厨房的中央市场，是新竹县内最具规模的客家传统市场，各种的古早味的客家小吃在这边一应俱全。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竹东著名的萧卢松艺术园区的经营团队，那么透过他们长期耕耘在竹东，让我们共同细细来品味这个充满文化艺术的浪漫小镇。我们共同来欢迎到是吕香妹，萧卢松艺术文化园区的总监，欢迎总监。
嗨，明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吕总监妹子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好的来分享。我想呢，今天既然这么荣幸能够邀请到总监，一开始我们就请总监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萧卢松老师的生平。
好的，萧卢松老师呢，他是台湾美术史上第二期非常重要的一位水彩画家，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称号，我们称他为新竹县之美的诠释者。好，萧卢松老师呢，他是1922年大正十一年出生，他出生在台北的万华，然后直到他的中学时期，然后到新竹来上师范学校，然后后续呢，在毕业之后，回到高雄任教，到台北任教，然后后来呢，又回到我们新竹来做任教。然后他会到竹东呢，是在1950年的时候，由当时的中山国小的郑淑玲校长邀请老师到竹东的中山国小来任教，就一直居住在萧卢松艺术园区现在的这个县址的宿舍里头，一直到他1992年过世的这段时间，他都一直住在这边。对，然后后续呢，在萧老师过世之后呢，这个地方才会渐渐的没有人居住，之后后续当然都有一些像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然后客委会，然后的陆续经费进来把它修建起来。那我们来聊聊萧卢松老师哦。萧卢松老师呢，他骨子里呢就是一个日本人。萧卢松老师有一个很厉害的家世哦。萧老师的爸爸萧祥安先生是当时日本时代第一个考上律师执照的台湾人。所以呢，他们家从小就跟日本人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萧老师呢，他从他的小学，他读的是所谓的小学校，而不是公学校。然后甚至到他的中学他读的学校都是当时呢几乎等于律师跟医生的摇篮的学校。哇，对，所以在萧老师从小就非常非常的聪明。所以呢，他家人对他的期望非常的高，但是呢，因为家里的种种的原因呢，他再一次从他妈妈刺绣的粉本上面发现了画作原来是这么引人入胜的一个东西，后来就慢慢去投入到画画里面，然后再来就希望能够往艺术的方向去前进，于是他就读了选择了新竹师范的一个演习科来做就读，然后后续呢就开始了他艺术家以及老师的一生。
是的，刚才总监有特别提到，就是其实他也是在台北出生，但是呢他也在不同的城市有待过，但他本身就是客家人，
对，
是北埔的客家人这样子。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萧老师的一些画作，因为当然实际上我去参观过，在网络上面有看到，而且如果你实际来到这个艺术文化园区的时候，我记得门口那装置艺术应该就是萧老师的作品，把它做成另外一种类型的装置艺术， 对不对？萧老师的作品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前卫，甚至有点在那个时代当中会做出这种比较抽象的，甚至是有点奔 放行的。我觉得是因为在当时应该是很农村社会，他竟然可以有这样子的另外一个艺术宇宙，是让我觉得很想不到的，
很特别的。
没错没错，就会觉得说，哎，他到底成长过程当中是受到怎么样不一样的熏陶这样子。
对，萧友松老师他在刚初学画画绘画这件事的时候，他自己学，他其实他所有的画作的风格都是自学，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位老师，几乎都是自学。然后他当然
真的是天才型的，
对，他真的是就是天才型。然后最早呢，他是画印象派、野兽派，在初学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后来呢，他慢慢去依照自己喜欢的，跟他自己琢磨出来的想法，然后去画作很多画。画出很多不同的一个风格，比如说我们像他的画作里面有一个我们称它为玻璃雨窗，他用很多切割很多空间的方式，对，然后去做出他的画作，然后甚至他有一个时期叫椭圆形时期，在椭圆形时期，对，很有趣哦，他这椭圆形时期他不管看到哪个场景，他最后呈现的就是一个椭圆形。最经典的是他去画郊外的一些景，有一件很特别的作品叫发光树，这个发光树呢，它画出来的那个树也是一个椭圆形，对，它的很多的作品的呈现上面去呈现了他当时心里的一些感受，对，很非常非常特别的老师。然后萧老师呢，他不仅在画作上，在艺术的这个领域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成就，跟他自己的自我的想象，他在他的行为做事上面，在他教学上面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师。萧老师一生他得过十多奖，然后得过最佳老师、最佳教师奖，他一辈子呢都在教书，然后一辈子呢都在学校里面教育学生。他在竹东的，我刚刚提过，他在中山国小任过教，在竹东国小，在竹东国中，在竹东高中都有曾经任教。好，他在竹东高中任教的时间长达36年，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之前常打趣说，竹东大概40多岁以上的，只要他是就读竹东高中，他都曾经是萧鲁松的学生，
好幸福啊！
对，因为当时呢只有一个美术老师，所以呢他都曾经被萧老师教过。然后我们在园区里面，其实时常都会碰到萧老师的学生回来你很容易可以去分辨他是不是萧老师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态度。他们进来呢，都会用一个很骄傲，然后很他们骄傲是就是我很骄傲，很荣幸，我是萧老师的学生。对，他们就说我是萧老师的学生。然后我们曾经碰过年纪最大的萧老师的学生，年纪最大今年应该也有70多岁了。对，
可能是第一届，
应该是他在琼林的时候教书的时候的学生。除了他们的这个觉得很荣幸的这个态度之外，我们从这些萧老师的学生的身上，真的可以看到萧老师当时在教育他们的时候的一些身教言教。他们确实，即便到这个年纪了，大概50多岁以上的这样的年纪，他们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于待人处事的这个说话都很有态度，很有教养。对，我们就可以其实真的可以发现的，如果说他只是某几个人，那或许是家人，但是这些我们看到的包括松风画会的老师们，我们曾经遇到的各地回来的这些萧老师的学生们，他们身上都透着这样的一个气质。对，所以我常常跟萧老师的学生他们回来的时候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聊聊他们记忆里面的萧老师。其实每个人大概有80%以上，他们都会答他很严格，
是
很龟毛，对，大家都很怕他，对，他就是他的要求不只是要求学生，
他也
要求自己。对，所以呢，萧老师另外一个称号是叫太阳起床的人。
是，
他每天呢早上5点起床，然后7点就到学校，步行去学校，然后他步行的距离、那位置、那个方向路线， 每天都一样，每天然后到七点就到学校，然后到学校之后呢，他就开始清扫他的美术教室。他的教室真的是窗明几净，然后每一个窗户都是擦得倍儿亮的，对，然后所有的椅子桌子排得整整齐齐。夏老师的学生说啊，以前进他的教室啊，进教室之前有一件事情必要做，进美术教室之前啊，要先洗鞋底。
洗鞋底，
对，要洗鞋底，要把鞋底洗干净了，好，才可以进到美术教室。然后进到美术教室之后啊，所有的物品，好，美术教室，也就是美术课所需要的任何物品，必须要按照它规定的位置去做摆放。比如说，一张桌子，你的画笔、画纸，甚至连画纸上面的图钉，好，要钉几颗，要钉在什么地方？抹布要放哪里？颜料放在哪里？甚至呢，这些颜料盒上面的这颜料的颜色分布，都依照小老师的规定做摆放。
哇，
对，
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说老师非常的有仪式感。
对，
在作画之前得要先把这些都先处理好的。
对，然后老师呢，他要求学生的品性更优于他要求学生你画画你的作品呈现的这个优劣度。对，他认为他对于作画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对于他学习的态度，更胜于你会不会画画。对，然后肖老师呢，他甚至连严禁学生呢所有的物品有点规则，严禁借贷、偷抢、气魄，这是他的美术教室守则。
是，
对，
借贷、偷抢、气魄，
就是自己的东西要自己准备，对，你不能去借，不能去借人家的，不能去去做贷款的贷，好，然后。偷不能偷别人嘛，这是很
抢，对，当然不行。
气是随意去丢气，没有用完哦，还有剩下一点点，你都要把它用完，不可以浪费。
非常客家人，
对，非常客家人。然后破就是不能去破坏它，
是，
对，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规矩。他的学生呢曾经说啊，所以他们呢都很怕没有带或弄丢了，然后他们都会在上课前啊，就先把他的东西藏在教室的储物间，然后就是下一节课
避免没带到，
对，下一节课是上课就赶快拿出来。然后夏老师呢，永远是第一声钟声响，他就踏进教室了，所以你永远要比老师更早的就到教室坐定位坐好。
像刚才总监提到这些老师的他的个性，他的行为处事的方式，都是从您进驻团队进驻到这边之后，从学生分享点点滴滴认识。哇，我相信听众朋友们现在一听下来，应该对于夏老师他的人物性格，甚至有各有画面性的想象这样子。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总监以及您团队伙伴在经营这个园区的时候的一个方向。
是，
因为我相信团队一定也会很希望把老师的精神延续下来，所以您团队是不是现在也是一样，全部都要保持老师那个时候的状态？
对，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带给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的对于生活的这一个严谨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对学习的态度，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认为老师他毕生他在推行一个美术运动。
对，
老师毕竟推行美术运动的精神，是这一个精神面，是态度面，是更值得我们去做推广。
没有错，没有错，这样子才能够让他对他的精神，他的影响力能够持续下去。
对，
不过我们回到就是艺术园区的方面，然后请总监可以更多来介绍，因为其实总监跟团队来到这边已经来了第6年的时间了。我相信您爱上不单是肖老师的园区，或肖老师本人，你甚至也爱上大新竹或是竹东的地方。那我想先请总监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在园区当中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有什么样的展出，可能让大家来到的时候可以实际的有一些参观跟了解这样子。
其实园区现在跟早年有很大不同。早年的园区呢，艺术性很高，它确实是一个很在艺术领域上面非常非常值得来参观的殿堂。对，然后我们其实后来有目的性的希望说这个园区 能够让更多的在地的民众或各地的不管怎么样年龄层的人都能愿意来亲近，所以其实我们有目的性的把一些艺术的这个高度降了一些些，
嗯，
对，然后加了更多的趣味性进来，对，所以呢，园区是它的舞动馆舍，我们各让它有它不同功能性存在，包括说园区里面的有一个松岩堂，它我们设定它为一个多功能教室，
嗯，
不管你要去凡是要开会啦，要上课啦，甚至园区里面我们有开设画画课，都会在这边来进行，
嗯，
对，然后园区里面有小老师的故居，然后有一个小老师的故事馆，这个故事馆里面呢原本放了很多小老师的复制画，
嗯，
对，然后当然又换展，我们目前展出的是我们竹东镇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老摄影师李珍昌的阿公，他拍的四五零年代的竹东，非常非常的故事性，就在园区里面展出，嗯，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园区一个最大的馆叫松和炉，它是一个四联栋的建筑，日式建筑上面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
嗯，
这个展呢我们大概每三周到一个月，会换一次新的展，然后目前呢展出的是郭秋燕老师的作品，
嗯，
好，他这个作品他到金门去拍摄，然后去画作很棒的一个画作，
嗯，
在园区里面做展出，然后它就是一个阅读岛屿的这样一个主题，嗯，非常引人入胜的一个作品，哦，很值得大家去看，嗯，然后园区呢目前大概最红的，哦，是园区里面有一个茶屋，四方轻松茶屋，
哦，
大概在网络上其实也还蛮热门的
拍照打卡点，
它的餐点也很好吃，对，所以它也是一个网红景点，
嗯，
好，然后园区里面除了这些馆舍之外呢，我们也特地配合这个场景，日式的场景，我们找了很多的，买了很多的浴衣，日本浴衣，
嗯，
对，然后大家可以到园区来，可以换装，
是，
就仿佛置身在日本，尤其是现在不能出国的这样子的期间，还很多人到园区来做这样子一个伪出国的体验，
嗯，
对，然后园区其实我们会配合季节，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每一年的梅子的成熟期，
好，在四五月的时候，
对，四五月的时候，嗯，我们会举办一个烟翠梅的活动，
园
区里面有一颗很棒的梅子，每一年都结实累累，
好浪漫，哦，
对，所以很有趣。然后等到到暑假，好，土芒果成熟了。
园区内也有芒果树，
园区内有一棵已经近百年的土芒果树。
所以你也当时候小老师就栽种，甚至更早，
对，甚至更早，对对对，
嗯，
甚至更早，对，在土芒果成熟期，我们在初熟期，我们就来做情人果，
嗯，
对，然后再晚一点，好，再慢慢成熟了，对，每天我们都要捡很多熟落的，真的是树上栽赃昂的芒果，然后
好幸福，哦，
我们就会请入馆的游客，我们就请他吃，我们就送给他带回家，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互动方式，
嗯，
对，也增加了这个园区很多更多人的气息，
对，没错，而且我们会更能够贴近到萧老师当时的生活，
是，
因为毕竟是他那时候就有一起来摘养的这一棵树，然后又吃到那时候的果子，这样
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带了很多更生活的东西进来，
嗯，
对。然后在规划是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场市集，一个小小的市集，然后一个小小的演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我们的演出会邀请竹中地方的乐团或是小朋友来演出，嗯，对，你就会从这些家长小朋友来演出，你就看到家长的脸上就很幸福，然后很骄傲的表情，
嗯，
对，因为孩子在台上演出，对，然后有一些我们也会邀请就地方上或是甚至他是就小有知名度 的客家歌手或是一些街头艺人来演出，对，然后每一年会有小鲁松艺术节的活动在进行，还有每一年一定会做的事情哦，十月底的万圣节，
哇，
我最有印象的一年万圣节哦，但一年的万圣节呢，我们自己也很惊讶，因为呢不只是小孩子打扮，连大人爸爸妈妈 都跟着一起打扮。
嗯，
对，所以那一年就是满园区的鬼。然后我记得事后在活动过后，
对，
对面邻居呢，他跟我说，他在竹东生活了这二三十年的时间，他从来没有看过竹东镇上街上这么多鬼出没。然后他觉得好感动啊，因为在园区的周围，在这样的活动，我们其实都会去结合周边的店家一起来发糖果，对，他们就会去扮鬼，然后会去要糖，对，就结合这些店家一起来玩。然后他说，我真的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知道我其实。听到他讲这句话，我觉得我很感动。
是，
对，怎么会有我们的小小活动？
对
对，然后去引起这么大的回响、
嗯。
因为很多人问我们说，万圣节跟小鲁松什么关系？对，我是说跟小鲁松没有关系，但是跟这个地方可以有关系。
嗯，确实，刚才听总监这么说，就真的会发现到你把这个地方呢注入了新的活水，然后更好的事情就是说把这个大门能够打开，然后让在地人能够认同，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象说，哎，这个原本就存在在的地方，由外来的这个经营团队来到这边。从总监身上以及您团队的身上，真的感受到不单是认同之外，更加的希望是能够让在地人也能够更加贴近这里。你已经完全融入在这边了，
是。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原本设定好，请总监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竹东在地的周边景点。我想说，总监是高雄人，不晓得了解吗？我想他绝对比我这外景节目主持人更了解，因为你住了六年，肯定也受到乡亲的厚爱。因为竹东人一定很热情，对不对？
竹东人很可爱哦，我常常说，竹东呢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哎，它绝对不是那种大城市，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乡镇。然后这小小的乡镇里头呢，你说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不见得，但是呢，它就是有一种让人家想要留在这里的魔力。对，我是高雄人，我从高雄来，然后我一直以来就。因为做案子就到处跑，然后每个这大概很多地方我们都小住过一小阵子，但是我还真没试过除了高雄之外的地方我住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什么吸引你下来？
竹东是一个，我就说竹东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它的人情味大概不用讲，因为这本来就是客家人的天性，本来就很热情很好客。对，尤其在更现代一点，就是这些传统的客家人其实也接收到了很多外在的讯息。然后在竹东很有趣哦，竹东的老人家非常多。
对
对，
因为他们有长寿村啊，竹东这边的长辈都很长寿哦。
对，然后呢，竹东老人家都好有智慧哦。
嗯，
竹东老人家的很多学历高，然后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有品味的。
嗯，
对，他就像我们曾经有一位陈医师，他是一个牙医师，他到园区来跟大家聊的是碰风茶。
嗯，碰碰茶，
对，
嗯，
就是东方美人茶。
对，
对，他召集了好大一群人，然后他们就是在做东方美人茶，就做碰碰茶的一个讲座。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么特别的事情。对，然后竹东呢有好多好多的医生，好多的校长。
嗯，
对，就是我后来知道哦，就是他们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或许都是在外地。但是他们年纪大了，都选择回来竹东。
嗯，
对，然后竹东就大家都知道，竹东市场好好逛。
嗯，
对，他大概三五步就可以遇到一个好特别的东西，然后三五步就可以遇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所以你在竹东呢，就要做好心理准备，瘦不下来。
真的太多美食了。
竹东连就连一个米苔木，我都觉得为什么竹东米苔木这么好吃？高雄也有米苔木啊，
不一样，
各地都有，各地或许都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你就会觉得来这里， 它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就这么好吃。
嗯、
然后竹东你到处都可以闻到那个油葱酥的
香气。对，
然后我们就连我住的地方的隔壁邻居的大哥大嫂，他们就是很热情，然后很友善的人。
嗯、
对，我从早上出门，大嫂就说：“哎，早吃早餐没有？来，我早上买的肉包那个菜包。”竹东啊、嗯哦，对，竹东的菜包也好好吃哦。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地方？是你不管什么东西，你都会觉得怎么会这么好吃？
听总监这么一说，我觉得总监可能要预备未来的再几个十年，可能都会待在这边了。感觉你已经深深的爱上这里了。
是，
竹东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实际走过甚至来一趟，你就可以捡到一些吸引你的地方。
是，
长期待久，你现在待了六年，肯定又是更粘着度更高了。不过因为您的团队这么专业，然后也希望让他们把这样子不一样你们所知道你们的专业能够来带来当地嘛。那如何让竹东这边把艺术更加生活化、
嗯、
在这几年你实际上是这边做的经验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竹东我其实一直觉得竹东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小镇。
嗯，
它就是一个很
有每个人都很有内涵的，
对、嗯，有音乐的这个素质，然后也有一个也有艺术的这样子的天分存在。嗯、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棒的小镇、
嗯，
对。然后至于怎么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根往下扎、
嗯，
我相信它其实它本身就有。对、
嗯，
然后呢，我们其实就做一些助力，比如说我们每一年的小芦松艺术节，对，我们可能会办一些像培训小尖兵的活动，
嗯、
对，让小小朋友哈，但国小里面的小小朋友，从小呢他就开始去认识小老师，认识他的画作，认识怎么去做导览。怎么去导览一件画作、
嗯、
对，把这样子的素养从小就扎在他们心中，他不一定是长大一定要往这个方向，但是这个素养就如同小老师的他的美术教育精神美术运动精神
可以传承下
去，就一直扎在他身上了、嗯、对，然后伴随他们长大、
嗯、
对。然后比如说像在每一年在艺术节里面我们也会去进行一些比如说像志工培训，对，园区的艺术志工的培训，他们会更多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园区，甚至了解到竹东、
嗯、
对，他们很其实很多不只是竹东人哦，有从新竹市来的，有从竹北来的，他们更能够去了解萧老师，然后更了解竹东这个地方，更了解这个园区、
嗯、
更了解所谓的萧老师的美术运动精神、
嗯、
对，我们一直在提萧老师的美术运动精神、
嗯、
因为它是支撑整个园区一直往下走最重要的一个主轴。
嗯哼，我想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面呢邀请总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未来也不晓得团队还会在这边多久的时间、嗯，但是我相信这几年你已经跟这边有培养了一定的情感了，未来你希望不管是园区也好或竹东也好，你希望 你给他的期许是什么，你放下什么愿望种子在这个地方、
嗯嗯、是在竹东我们一直觉得小芦松艺术园区它只是一个小区域，它就像您说的它就是一个种子、
嗯、
这个种子埋下什么，埋下对竹东的很美丽的一个未来、
嗯、
这个美丽来自于呢来自于萧老师他一直以来讲的这个精神态度，然后他讲的艺术，然后还有竹东在地很棒的音乐、
嗯、
人情，跟竹东他一直蕴含一个很深很深的底蕴在这边、
嗯、
对。然后从我们就希望说可以从萧芦松艺术园区这边一直往外去拓开，它的美不只在萧芦松艺术园区，不只在这四面围墙内，它应该更往外去扩散到整个的竹东。
嗯哼，
对，我们希望说或许借由我们在地方上的一些些小小的努力，对它保留下来的除了精神之外，有更多是大家可能对生活这件事情的重视，跟他的态度美感的一点点的提升。对，这是我们希望在园区里面我们可以带给大家的。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总监跟我们更多更具体化也好或更图像化让听众朋友们知道萧如松艺术文化园区在这边带给竹东新的活力，也更深刻认识萧老师哦。那我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所在的地方也有属于你在地的宝藏，记得要时时的去擦亮它。同时呢，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文化的小的单位，家庭也是一个更大一点单位，再扩大一点到您所住的地方。如果呢，你可以从自己身上开始培养起，那么呢，竹东的魅力也能够复制在您的身上，甚至你可以找到属于在地、属于你家乡的原乡魅力。再一次感谢总监，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